西伯大头鬼房树安定下苦肉计，还真就把郭昌达等人给蒙住了。郭昌达对他待如上宾，先茶后酒，又摆下酒席接风，在酒席宴前笑语欢声，谈的还挺亲热。房树安呐，一边吃喝着一边琢磨，我定了苦肉计来干什么？要调查两宗事：一，谁害白云瑞，移花接木，栽赃陷害，我得把这个事儿调查清楚；第二，八王爷在没在莲花观，跟这帮贼有没有关系，是怎么个套头。哎呀，又一想，这帮都是贼呀，甚至比贼还贼，我要露出一点破绽来，就被他们察觉了，就得前功尽弃。这话得怎么问呢？这可是学问呢。老方这大脑袋不住的转动，就开始动开了，表面上还看不出来。方川想着想着有主意了。大王爷，方爷有话请讲。咱们既然是一家人了，那就不说两家的话。我看道爷你也是个实在人，我是一个晚辈，您对我如此招待，叫我于心不忍呐。方才我这心里头很不是滋味，我不应该背叛绿林道啊。西湖间一招棋走错，满盘俱是空，幸亏遇上刘家哥俩了，哎，有这个机会我这才迷途知返呐。多谢老剑客把我收留，我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呀。来，老剑客，我敬您一杯。方爷你太客气了。这杯酒喝下去，方叔安把椅子往郭昌达身边拉了拉，假装套近乎。我说老剑客，我真替你们莲花观的人担心呐。哦，这话什么意思？哎，老剑客您想啊，这莲花观离着东京充其量也就是50里地，拿我们绿林人来说，脚底快点，一会儿就到啊。我说你们这么多人在这住着，倘若走漏风声，让人家官面的人知道了，人家尿兵有兵，尿将有将，眨眼就到，这玩意儿可太危险了。你们充其量就这点人，怎么能是官军的对手呢？何况还有开封府的爪牙呀。所以说呢，现在我觉得有点发毛，我觉得在这住着不那么太平。方爷说得好，说得太对了，不光你这么想，可能有许多人都这样想。但是你不要忘了，我们手里头有张守雷呀，我怕什么？大宋朝有千军万马也无济于事啊。张守雷，这我不懂，是什么宝贝？哈哈哈哈，你呀、方爷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。我说的张守雷不是什么宝物，而是我们手里头有个人质，我们抓住这个人质谁都不怕。哎，方叔安一听有门，人质我还不明白。好，那我就实说了吧。八王千岁赵德芳 在我们掌握之中，就在莲花观。是吗？方叔安一听这话，一块石头落了地了，乐得好像没蹦起来，心说：“哎呀，老天爷睁眼，真帮了忙了。”这八王这一失踪，朝廷震动，开封府开锅呀，闹了半天落到莲花观了，这是真的是假的？不行，我得把这事儿弄清楚。想到这儿，方叔安假装疑惑：“
嗯，我说老剑哥，那怎么八王跑您这儿来了？您不是开玩笑吧？”“
怎么能呢？贫道所说是千真万确。”“
是吗？那八王他怎么跑到您这儿来的？”“
哎，方爷，咱是一家人，干脆有什么事就挑明了，省着你犯嘀咕。”“
嗯，是啊。”“
是这么回事，这个八王赵德芳放着福不享，瞎操心呢。听说为了白云瑞这个事儿，他挺上火，没事化妆改扮出来私访。大概是你陪着吧？”“
哎，对，没错，他逼着我陪他。”
结果他自己找事儿，跑到大相国寺去了。他觉着他化了妆了，旁人认不出来，那怎么可能呢？因为这个赵德芳不止一次离开安庆宫，有人认识他。我手下有个朋友就认识他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后来你在那伸手打乱了套了，赵德芳胆小躲到旁边去了，等你们仗也打完了也找不着他了。闹了半天，这赵德芳想躲避，把道走错了，正好走到马王庙。我们手下那人既然认识他，能放他走吗？就把他骗进马王庙，后来给他吃了点迷魂药，他人事不醒，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用车送到我的莲花观。到这儿一开始问他，他不承认，最后我们从他身上一搜查，搜查出一颗金印，安庆宫赵德芳。这还有什么说的？你看这印就在我怀里呢。郭长达说完了，把金印拿出来了。方叔安一看，真的。方叔安也见过这颗金印，这心呢就落停了，肯定八王爷在这儿呢。但还得问呢，八王爷的近况怎么样？好几天了。“
哎呀，我的道爷，你们真神气呢！我说这马王庙这位，这你叫什么名？”“
马王庙的主持叫马天元呢。”“
哎呦，这人是高人，
这人挺了不起。
蔫悄悄的就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我想见见这主行吗？”“
可以啊。”“我天元呢，你起来，在最后面那张桌站几个老道来，迈步来到近前。无量天尊，老门长，您叫我天元，我给你介绍个朋友，这就是房叔安方爷。方爷，这就是我方才所说的马王庙的住持，您叫马天元，八王就是他弄到莲花观来的。”“
是吗？”
方叔安站起来了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马天元，一看这家个不高，长得黑不出溜的，面目狰狞，满脸横丝肉，稀不灵登的胡子，看年纪在47、8岁吧，脸上还有一道伤疤，一看就绝非善类，周身上下一身道装。方叔安不亲假亲，不近假近，
拉着马天元的手，哎呦我的道爷，您真了不起，我算服了，您真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无量天尊，方爷您过誉了，其实我是叫顺手牵羊。说这话，前年我就认识赵德芳，赵德芳有时候坐着轿子上大相国寺去烧香，你看我也是出家人，有时候也上大相国寺，所以呢对赵德芳的印象非常非常深，他怎么化妆我也能认出来。前几天您陪着他化妆私访，为了白云瑞的事儿，到大相国寺看热闹，遇上一伙打把式卖艺的，说实话那也是咱的人，都是我们黑虎门的门人弟子，你那一伸手，赵德芳害怕了，躲得老远，正好躲到我的马王庙门前，要不怎么说叫顺手牵羊呢？我就说老先生别把你伤着，快到庙里头躲避一时。一开始他不愿意，后来同意了，我说我给你倒杯茶喝，到了里边给他喝了杯茶，那茶里搁了蒙汗药了，喝完了他倒那就动不了了，之后我把他藏起来了，你们寻找八王清查户口，折腾的山摇地动，你们做梦也想不到他在我的马王庙呢。过后我用一辆车子把它放到车的底层，上面伪装上，你就检查也检查不出来，以拉水为名离开东京，这才到的莲花观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方叔安听完了恨得牙根都痒痒，心说好老道，我算记住你了，马天元马天元，你等完了再算这笔账。老方脸上假装乐，嗯，好，真够一个好故事了，我服了您了，方爷您过誉了。方叔安给他敬了杯酒，这老道回归本座，方叔安呢就不往下深问了，但是呢他拿话引，旁敲侧击，我老健康，要这么说，赵德芳在您手里头，我心放下了。是啊，您说的太对了，他就有千军万马有什么用啊？我们手里有人质啊，杀急了赵德芳命保不住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贫道就这意思。我说老健康，您可得把赵德芳看好了，我跟开封府众人相处了能有一年多吧，我发现这帮人比鬼的还鬼啊，再把八王给救回去，咱不就是犯不上了吗？天公尽弃呀、啊，您说是不是？嗨，方爷你放心，贫道早就留上神了，赵德芳跑不了，也慢说开封府那些人，就是三山五岳的英雄，各门的老剑客来了也干瞪眼儿。是吗？那怎么能呢？我这有座建筑物叫九寿朝天亭，我把赵德芳搁亭子里头了，就这座九寿朝天亭啊，什么人他也进不去，就是进去他也出不来，不用人看着，全是消息埋伏，自动的机关埋伏，西洋八宝转心螺丝，那我还怕什么，他肯定出不来就得了啊。您这一说呀我就放心了。好嘞，行行行行，道爷我服您了，来来来，您再干了这杯。嘿嘿嘿，那个那个那个，我那心里啊不知道怎么那么痛快。来吃吃吃。嗯，方叔安一想，这问题解决了，白云瑞那事儿怎么办？这事儿难点儿，没法问。哎哎，有了，眼睛一转，又有主意了。 我说你看我管徐良叫干老，我恨死这白眼梅了。这白眼梅回山西了，他爹死了，给他爹安葬去了，一会儿半会儿回不来，就剩下个玉面小达摩白云瑞。嘿，这白云瑞没事找事儿吧，啊，谈了官司了，被压在死囚牢，过不了两天脑子也得搬家。徐良不在，白云瑞一死，那我这心呢甭提多痛快了，也给咱们武林的人去掉个祸害。不过呢我就担心呢这白云瑞死不了，因为他跟开封府的人关系滞后，那帮人什么点子都有，也背不住到时候死中能得活。因此想到这儿，我还有点赌心。是吗？方爷，你说到白云瑞了，不错，他现在摊了官司，我们也担心他掉不了脑袋，但是苦无证据呀。你说掉不了脑袋，似乎也不可能，现在的人证物证俱在，没有证据说他没罪，朝廷怎么能把他饶了？皇上怎么能把他放了？包黑子再庇护他，大面他还得顾及，他拿什么理由释放白云瑞？因此白云瑞是准死无疑呀、啊，该死了才好，我这是担心呢他死不了。哎呀，没想到白云瑞这小子这么精明，摊了这么个官司。方爷，想知道怎么回事吗？我也不敢问，我一问怕有些人起疑心。哎，怎么能呢，自家人呢，疑心什么呢？今儿个贫道高兴，有什么咱说什么。那老将哥，我情之不得，那怎么回事？谁杀的三国舅？谁闹的新房？谁抢的金银财宝？谁把白云瑞骗到四喜堂去了？不仅方爷你不知道，就我们在座的这么多人，明白戏底的人也不多，今天索性就把这盖儿揭开。有一位惊天动地的后起之秀，他办的这件事儿啊，此人姓张，名叫张小西，人送绰号玉面小如来。你知道张小西是谁吗？
嗯，没听说过。
后起之秀，小年轻的，他爹你能听说？
他爹谁呀？
他爹福保襄阳王赵觉呀，身为二品的王官，并太岁张华呀。
啊，妥了妥了妥了妥了，
你一提这张华我想起来了，当初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还共过事呢，他是二品的王官，我是四品的王官，都福保过襄阳王赵觉啊，这不见了吗？这张小西就是张华之子。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？替父报仇啊。这贫道不必讲了，让小西自己做介绍吧。小西啊，你过来一趟。哦，这人也在第八张桌上站起个小伙子来，迈步来到郭昌达近前。老人家有何吩咐？小西见过方爷，我都认识了。不，再亲热一步，方爷，这就是后起之秀张小西。房叔安站起来了，仔细打量这张小西，您还真别说，真是酷似白云瑞，个头、模样、五官、举止动作极其相似，再穿上白云瑞这套衣服，那么亲近的人也容易产生误会。但是你别仔细看，你要仔细看
就不一样了。这人呢，眼圈发青，嘴唇发干，两个眼睛的眼神不定，一瞅这眼睛冒着贼光，人家白云瑞眼中是冒正气，这是邪不能侵正啊，只是外形像，其他的不一样。20多岁漂亮小伙，方淑安也看出来，眼圈发青，嘴唇发干，是个贪淫好色的色狼，肯定是个采货贼。老方恨了一家二哥的养命，恨能伸手把他掐死，心说好小子，你给我们开封府找了多少麻烦。白云瑞好像没掉脑袋，你可够损的，心说利用这个机会把一切都摸清，我也不虚此行。房叔安多会演戏呀、啊，拉着张小西的手，我说小兄弟，哎，咱们亲热一步，其实我跟你爹就称兄论弟，无奈江湖大乱道，咱们呢肩膀头齐为弟兄。我说老弟，你真有两下子，我听老剑客说了，你使了一招叫移花接木，借刀杀人呢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，能不能跟我讲讲啊，我也长长见识，开开耳光。方爷，您别这么说话，您这么一说呀，我北都找不着了，其实这事儿没什么新鲜的。首先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干，我爹是病太岁张华呀，我爹死的太惨了，死在白玉堂手里的了，而且我们老张家的人5口人都死到白玉堂的刀下，我们是一天二里愁，三江四海恨，解不开的愁疙瘩。虽然说白玉堂死了，我们这气儿没出来，有道是父债子还呢，白玉堂死了叫白云瑞还呢。但是这个话又说回来了，我听说这白云瑞受高人的传授，名人的指教，这小子很厉害，恐怕我这两下子白给，怎么办呢？我跟我表哥就说这事儿，我表哥后来给我出了个主意。那、您表哥是哪位？就是引白云瑞上四喜堂去的那个小个儿，他叫阿四啊，阿四也是黑虎门的人呢、啊，江湖人称柳叶猫。哎，那人点子太多了，是他给我出的主意，因此我们才使用了这条诡计。哎，我说那这人可挺了不起，那究竟是怎么个套头？我想听一听，你想听我也讲不全道。我四哥你也过来一趟。说话之间，鬼头鬼脑的阿四就来到近前。